我们还有使徒行传中两个极重要的方面，我们专注于使徒行传这卷书，而不要看别的地方。我们要来看神圣的三一与神的国，我们要来看亲爱的圣徒们如何学习，他们学习了什么，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教导了什么，他们宣扬了什么，不是仅仅说到一些的理论，乃是他们一天过一天所过的生活。第一大点，第一部分，神圣的三一乃是整本新约的架构，照样神圣的三一也是使徒行传的结构。你如果有时间可以快速的把使徒行传读过，你就会看见神圣的三一是使徒行传的结构。一章又一章，使徒行传揭示出神圣三一为着执行神新约经纶而有的运行。这里列了其中一些经节，给我们看见这是多么重要。我们必须受这个启示的管制，就是第一终点，神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必须受这启示的管制，这是个基本的真理，是我们必须持守的。第一小点，这位独一的神乃是三一的，是三而一，父子灵。二，三一神这个词主要是指神自己，神圣的三一主要是指神是三一的，这是神自己经历的一面，应用的一面，这乃是神格主要的属性。二终点，三一神父子灵完全包含在子的升天和那灵的浇灌里。一小点，子升天，父高举他，那灵浇灌下来。我们读路加二十四章和行传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看见使徒们就在那里，在某个时候主就上升了，他们看见他被云彩接上去，就看不见他了，他到了宝座上。我喜欢这样一再的说，基督如今是在宝座上，带着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我们从马太福音末了一节可以知道，基督要天天与我们同在，所以基督就在这里，这是一件喜乐的事，我们要受提醒，基督如今作为一个人位乃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这是何等美妙。他经过了这些手续，使他能成为内住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二小点，父子灵都紧密的连于那灵的浇灌， 那灵乃是经过过程之善意神的终极完成。经过过程的善意神，在第一个世纪所发生记载在行传里的事，就是亲爱的圣徒们，从使徒们开始，还有其他的人，他们领悟到，甚至他们自己也经过了一些很特别的情形。彼得他先前说别人不跟从你，我总要跟从你，但主说他要三次否认主。另外一处主说撒旦要把你放在他的手里，你让撒旦握在手里，撒旦要在那里塞那里有这一切消极的事，他们都逃跑了，他们都在那种情形里，但是最终他们领悟主的死是为着成功救赎。后来主向他们显现，给他们看见了，他们就有了一个新的起头，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有了一个新的起头。他们就经历了父子灵都紧密的连于那灵的浇灌，这也就是我们所领受的那灵。第三终点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在行传16章6至7节，圣灵与耶稣的灵交互使用，启示耶稣的灵就是圣灵。我要花一点时间在这个点上加以强调，因为时候到了，并且从现在到这个世代的末了，情形会更加强烈。我们必须要学习凭耶稣的灵而活。为什么说耶稣的灵呢？因为这是那包罗万有赐生命之灵的一个方面，一个特别的方面，是关于主耶稣如何在各样的试炼中、受苦之中生活在地上，在各种艰难的情形里活着。我们有那灵不仅仅是笼统的、客观的，这里的经节强调耶稣的灵，指明这就是使徒们如何过生活，保罗如何尽职，当时的圣徒们如何的经历。当攻击来到的时候，在那城里，他们把圣徒们都从那里赶逐出去了。他们首先谋杀了一位使徒，又把圣徒们都赶出去了。是在那样的情形里，我们需要认识并经历耶稣的灵。那是在我们为人生活所经历的这一切不断的进行的事，不管我们到哪里，我们经过了这些的苦难，主会照顾我们，借着他作为耶稣的灵在我们里面进功用，就好像是耶稣 照着他在地上所活过的在我们里面再活一次，他受过了地上的人所没有受过的痛苦，如今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他知道如何忍受，他也知道如何胜过这一切的艰难。不管是物质的、肉身的、急迫的需要，生死攸关的手术，我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但何等的喜乐，当我领悟了耶稣的灵完完全全在那里运行，在那里牧养供应我，并且世界的身体在团体的一面生机的在运行。现在我们来看这一段第一小点，在新约里圣灵是神的灵一般的称呼。二，耶稣的灵是神的灵特别的说法，指成为肉体之救主的灵。这位救主就是在人性里的耶稣，经过了为人的生活和十字架上的死。 A 小点，这指明在耶稣的灵里不仅有神的神圣元素，也有耶稣的人性元素。以及他为人生活并受死的元素。我再重复这句话，并加一点的解释。这指明在耶稣的灵里，不仅有神的神圣元素，也有耶稣的人性元素。主宰的神知道我们需要耶稣的人性元素，在种种的处境当中，我们需要这一个这样，也使我们能够牧养别人。我们不是能够给人什么答案，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但是我们和这些圣徒在一起的时候，有当人遇见这些伤心的事，我们就是去那里陪同他们，就会有一个东西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就是耶稣的灵，也是历年来一直照顾你的这一位。现在你不是在施教，你不是在向人讲一些的经文，乃是借着这位耶稣的灵，你陪伴人的时候，你就照顾了人。所以耶稣的灵里不仅有神的神圣元素，也有耶稣的人性元素，以及他为人生活并受死的元素。主宰的神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在受苦。亲爱的弟兄们，受苦有其中有一面是积极的，我头一次听到李弟兄在一个特会里说话。1976年7月他就是特会说到哥林多后书里的执事， 他说你们要做一个决定，在你们的侍奉里是凭着恩赐呢，还是借着执事。他又说执事乃是神启示出来加上受苦。基于为着下一代的爱的关切，我里面这样呼喊，他们只是一些很聪明的、有口才的、有恩赐的讲者吗？他们能否做一个决定，不是模仿我所做的，而是照着新约的启示，神把人这样创造出来，有恩赐，这没有错，但是执事需要十字架和受苦，受苦产生执事。请准备好，会有一些事情临到你，在那里显明释放执事的时候，你会遭遇一些的苦难。你可以从保罗在使徒行传的经历来学习。有人会跟你说不要担心，这是神的安排，他是包了万有的灵，我们有恩典，有复活的大能，主是这样指示我们的，因为我们有耶稣的灵在我们里面，主也经历了受苦，主在他的为人生活里有这样的供应，因为我们有耶稣的灵，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这个感觉是如何，所经历的又是什么。 B 小点，使徒保罗在他的执事里需要这样一位包罗万有的灵。当主耶稣将他自己向保罗显明出来的时候，他打发这个信徒到他那里按手，给他按手，给他施浸，但他也指明他从一开头就会过一个受苦的生活，因为一开头在他所在那地方，晚上他们要用筐子把他坠下去，因为他们想要杀他。但是你跟保罗接触，他不会给你一种印象说哦，这是痛苦啊，真是艰难。请记得他与另外一位同工在监牢里，他们被打过，但是他们没有在那里哀叹，他们在那里歌唱赞美，甚至那美妙的事发生。这个禁足他觉得很惊讶，但最终他得救了，他全家都得救了，这是因为使徒是凭着耶稣的灵活着。当我们尽我们的这一份的职事，我们都有我们的一份，我们都有一份的职事是别人所没有的。以弗所四章我们给我们看见，不仅仅是一些弟兄开特会讲信息，而是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都有功用。那 每一个肢体都有一份的职事，这需要有包罗万有的灵。三小点，保罗作为盛装三一神的器皿，完全是由圣灵连于主的成为肉体和出生，与耶稣的灵连于主的人性为人生活，包罗万有的死，分是生命的复活和升天所构成。一个器皿盛装了这个，经历了这个，这是一个器皿凭这个而活，这是一个器皿与人分享这一个。四小点，我们为主做哪一种工，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为主做哪一种工，在于我们由哪一种灵所引导、指引、教导并构成。当包罗万有的灵成了我们的构成，我们的工作就要成为这灵的彰显。我们为主做哪一种工，在于我们由哪一种灵所引导。所指引，由哪一种灵所教导，这不是仅仅笼统的那灵，内住的基督知道我们的情形，他会以特别的方面，他是包罗万有的，他要作为包罗万有的灵，以他特别的方式在我们里面涌流。我们会遭遇种种不同的情形，其中我们会经历耶稣的灵，因为你是一个管道，让这位灵能够涌流。好，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全时间训练里有这样的课程，但是亲爱的圣徒们都需要对这一节圣经有清楚的认识，就是第四终点，神用自己的血买了召会。神买了召会，这意思是说他要付极大的代价来买召会。第一小点，神付了他自己的血为代价，这是圣经所说的，神付了他自己的血为代价将召会买来。我们稍微停顿一下，神付了他自己的血为代价将召会买来。所以我们所在的地方召会必须有这样的领悟，特别是我们波饼聚会的时候 必须领悟神付了何等的代价来救赎我们，将我们买来，他是用他自己的血将我们买来。那么神怎么能够有血呢？神在神格里，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乃是神借着纳灵供应给我们。第二小点，借着成为肉体，我们的神创造主那永远者就与人调和。我们需要帮助圣徒们一点一点的对这一节有清楚的领会。 A 小点，结果他不再仅仅是神，他成了神人，有血，并且能为我们死。这是超过我们能够领会、能够感觉的，这个神心的深处，神在神格里无法做这件事，但是他在子里成为肉体，他才能够用他自己的血来作为代价，把这个地方的召会还有宇宙的身体买来。 B 小点，当神人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他不仅作为人受死，也作为神受死。这里是说到他有神性，不是他的神格。三小点，他所流的血不仅是那人耶稣的血，也是神人的血。四小点，因此神用以将召会买来的这血乃是他自己的血。事实上，这一篇信息整体的主要的负担乃是关于下面一个大点，就是国度。所以剩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看这一点，我只会讲70分钟，能够让弟兄们不止是开头讲一分钟，更是有更多的弟兄们能够用30秒钟来分享。第二大点，神的国乃是使徒行传中使徒们传讲的主题。这里所列的经文，第一章三节，说到这位复活的基督，他在那40天里多次的到使徒们这里，到了行传28章，保罗末了两年，他在罗马，在那两年他有自己的住处，人到他所租的房子里，他主要就是讲说主耶稣和神的国。我们需要 进到神的国这件事的深处，我愿意用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来问问大家。你们在各地的教会生活中，圣徒们到底对于神的国有多少的感觉呢？他们是否知道教会主要的要求乃是要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是能够给人看见的？我们有一本简短的书，说到国度与教会，有一些情形，圣徒们愿意在教会生活里是以教会为他们的家，但是当国度的这一面彰显出来的时候，他们无法接受，他们愿意过一种教会生活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安排。但我们必须领悟，这教会不仅仅是一个令你愉悦的家，你能够在这里生活，你必须领悟，教会也是神的国，因为乃是国度的福音产生教会。国度在实行的一面是在教会里，要借着圣徒们的祷告和教会生活，那个目标乃是要把教会带回到地上。我在读第二大点，神的国乃是使徒行传中使徒们传讲的主题。这个是他们传讲的主题，这是他们所受的托付，要宣扬的福音乃是神的国。我只要这样普遍的来问，我们的福音传扬，亲爱的圣徒们，我们有多少时候有多少的程度我们是传国度的福音呢？可能很少，但这是最重要的，因为马太二十四章说到是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主才能够回来，那一节必须应验。最近与欧洲的弟兄们有些交通，我也没有办法旅行太多，但我们知道有一个时候来到了，敌基督要在那里显出，我们也会有某一种的罗马帝国在那里显出。但是在那个之前，必须先有国度的福音很美妙的在那里传扬。我的妻子和我和一位年长的姊妹我们一周有25分钟祷告，主常常给我们的负担就是要在欧洲，全欧洲这个国度的福音要很强的传扬出去。 这是使徒们传讲的主题。第一终点，复活的基督有40天之久向使徒们显现，对他们讲说神国的事。这指明神的国乃是使徒们在五旬节后的使命中所要传讲的主题。我们要学习《使徒行传》所记载当时信徒所做的事，而且那个是没有停止的，是继续不断往前的。主在这里要问国度的福音有多少传到普天之下，主要国度的福音传遍全地，然后这个末期才会来到。我实在没有办法再更强的说到这件事。我们似乎是在继续《使徒行传》，但是《使徒行传》那个传讲的主题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们听见这些事我们就去传讲，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深的光照和领悟。这也是主的一个要求，在启示录那里说到四匹马，首先是白马，是白马在那里奔跑，那个就是福音。所以我们的传讲必须是以神的国为中心，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别的可以说了，但国度，神的国必须在这里是有地位的。复活的基督我再读一遍，复活的基督有40天之久向使徒们显现，对他们讲说神国的事。这指明神的国乃是使徒们在五旬节后的使命中所要传讲的主题。我不知道主有多少次显现，什么时候显现，但是那40天之久他显现，又他一次一次的向他们显现，接触他们，要他们传扬福音，传国度的福音。也许我必须说，这是也许在主的恢复里需要对于国度的福音有一些的发展，使我们能够有真正的福音聚会，是有一些叫人喜悦的，能够拯救人的点。但是我们 有没有达成使徒行传所传的福音，主要的就是以国度为内容。这意思是说，神要拯救人，叫人得重生。我们从约翰福音知道，这个重生是圣道国度里，现在他们就能够在教会生活里，而这个生教会生活就是国度的实际，他们每日的生活就是活在国度里。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也盼望，我们是真诚的盼望，当我们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反应是好，我的奴仆可以进到我的范围里，也就是说与我一同作王。我相信这是必须的，也是正常的，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当我们个人亲近主的时候，我们要问主，主啊，你盼望在要来的时代让我与你一同作王，我把我这个人向你敞开，让你能够以任何的方式做工在我身上，对付我，使我能够为着国度预备好，不管是什么我愿意让你来做，这是极其重要的。像我这样年长的人，我们记得几十年前很多的事，但是两分钟之前的事却又忘记了，所以我也忘记了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如果我又再重复了，请你们怜悯我。有一位弟兄，他是91岁的时候离世，大约两年前离世，我从1968年就开始认识他了。他必须从一种背叛的情形里恢复，但因着他与主的关系，他让主进到他的里面，所以他得着完全的恢复。这是他个人的祷告，他也分享给我们。他向主说，当我见你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有任何必须对付，为着来世必须对付的，我求你现在就来对付，请你现在就来对付。这位弟兄是1978年在这个城市两个带头背叛的弟兄之一，但是过了三年，因着他跟主的关系，主就有路光照他，他寻求交通。至终李弟兄也知道这位弟兄为这个事情悔改，他愿意回到主的恢复里，李弟兄也很喜乐，但也很有智慧，他告诉这位弟兄不要来参加任何教会聚会，接下来的两年不要来教会聚会。但有些弟兄会到他家里，在那两年到他家里跟他聚会，他对这样的安排 蛮有平安，他让主做主必须做的，在那两年内。后来他跟李弟兄接触，李弟兄要他悔改，清理他所知道的一切的错误，跟任何的人任何地方有关，他就彻彻底底的到一些人那里，甚至他到水流直视站，他承认呢，这就是我做的，我所说的，我向你们众人悔改。然后他完全恢复到教会生活里，但他知道他从前有可能做的，现在没有办法做了，他不能释放信息。他告诉我，在俄国的时候，我们曾经在一起，他没有忧伤，他只接受了这个事实，这个就是我的情形，直到末了。这就是为什么他向主呼吁，我要在要来的国度里与你在一起。当然只有主知道，但我们可以相信他的确彻底的对付了一切羁绊他的事情。这是一个很长的路程，但这一切都在于我们怎么样走到路中。你如果踢过足球，你在那里赢了12分，末了只剩2分钟，这样的事的确会发生的。他知道怎么做，那个教练知道他们怎么做，不到一分钟他们就踢中了，但是还要踢回来。到了某个距离，是两边都够不到那个球，但是有一个人，他们的手很特别，他们居然几秒钟之内就能够抓到球。他头球接到了，然后最末了他们赢了。另外一队说，中场的时候我们是赢的，但是问题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我们身处的渴慕乃是，这是一个真正的祷告，主啊，求你在我身上做你必须做的，我愿意得胜的走到路中。好，我附加这样的话，我盼望最终不管我们在地上的哪里，我们都能够一同被提。也许我不再在这里看见你们，但我盼望能够在宝座那里与你们相见。好，第二终点，按照新约，神的国不是眼所能见物质的范围，实际上神的国乃是一个人位，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这一点，这一件是叫我们喜乐的事。我们要领悟神的国乃是一个人位，神的国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 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第三重点，众召会与神的国是并行的，由复活基督的繁殖所产生的众召会乃是今天在地上神的国。一小点，这位在升天里凭着那灵借着门徒繁殖他自己的复活基督乃是神国的实际。神的国就是他的扩大。这里可以说复活的基督乃是神国的实际。但愿这深刻的刻到我们的里面。我再重复，复活的基督乃是神国的实际。我们的确盼望那内住的复活的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成为神国的实际。不是一个概念，不是道理，乃是实际。这会扩大并且加深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领悟，我们不仅是在身体里，你这位复活的基督乃是神国的实际，而你是住在我里面。神的国住在我里面，因为神的国就是内住的基督。我知道这只是一些的说法，但是你要让这话进到你的里面永留。主会亲自的牧养我们一个一个的弟兄，使我们能够领悟，主啊，你就是国度在我的里面，神国的实际是在我里面，我乃是活在国度里，为着国度而活。我的祷告是要国度能够不久就显现。A 小点，众召会就是这位来把自己当作神国种子撒播出去之基督的扩大。这是福音书里所启示的，我们知道这一点。 B 小点，在福音书里基督乃是国度的种子，在使徒行传里有这种子的繁殖以产生众召会，就是神的国。产生众召会就是神的国。我知道在欧洲，我们为着一些地方祷告，盼望今年能够有真正的地方召会能够建立起来，也盼望圣徒们能够领悟，当我们产生众召会的时候，众召会乃是神的国。我们是在欧洲各地传国度的福音，我们所设立的召会乃是神的国。二小点，我们在众召会里乃是基督的繁殖，也是基督的扩大，并且我们正在扩展神的国。四终点，神的国是基督做生命扩展到他的信徒里， 形成神在他生命里管制的范围。一，人要进这国，就需要畏罪悔改，相信福音，使他们的罪得赦免，并使他们由神重生，得着符合这国神圣性质之神圣生命。这里有一个词要注意，就是人需要进这国，需要畏罪悔改。悔改，当人向福音有回应的时候，有多少人是悔改的呢？我们叫人呼求主，求主拯救我们，当然这没有错，我们应该这样做。但是你之后牧养他，帮助他受浸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不悔改，他将会有怎么样跟主的个人的关系呢？如果他从来都不悔改，我们进到主会府以前是很真诚的基督徒，但是我记得我进到主的会府里开头几周，主就要我清理已过一切的事，他把一项一项的想显明，有些是需要悔改的，有些你需要跟人有接触，你用了人家的东西没有还，你就要归还。甚至我们有个人的罪失败，我们要悔改。我们知道主的宝血有能力，约翰一书说我们认罪他就赦免，甚至他的赦免就是他的忘记。但这里说到悔改，需要有真正的悔改，是有深感觉的悔改，这不是一件轻率的事，是一个深的决定。二小点，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在召会时代都能有份于这国，在神的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里享受神。罗马14章17节，我们熟悉的经文，但是原谅我说，多年来当我用这一节的时候，我会说啊，我需要有公义、和平，公义、和平在我身旁的人是我的妻子，她直接的，你知道当做妻子的很直接的时候，她说 Ron 你没有喜乐，她是完全讲对了，因为那时候我认为喜乐的人是肤浅的人，那些有深度的属灵的人没有喜乐，但之中我要彻底的被改正。倪弟兄和李弟兄的榜样就是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主面前个人的生活最高的一面就是有喜乐。所以你要真正在国度里 我们就要是在神的公义、和平并圣灵的喜乐里享受神。我可以稍微停顿一下，因为我有这样的问题，我怎么能有喜乐呢？当我的妻子过世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有任何喜乐呢？我想我有地位回应这样的问题。就着人的这一面来说，你非常伤心受苦，但是在你的深处，在你的灵里，包罗万有的基督与你的灵调和之中，你会发现在你的深处你有公义、和平，你也有神的喜乐。这就是当主能够将我们的灵与魂分开。三小点，神的国在要来的国度时代要成为基督和神的国，给得胜的信徒承受并享受，好叫他们与基督同王一千年。第四小点，神的国是永远的国，要成为神永远生命的永远福分，在新天新地里给神所有的属民享受，直到永远。这是在新天新地里，这当然是永远的，但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愿意在来世与你一同作王。我也知道这包括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个人的关系上，我们就着我们这一面要做这个决定。你要使我能与你一同作王，我大概还有五分钟或者多一点。马太十二章，靠近末了，我忘记了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对我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就是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记录了，并且在你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都要供出来。我所收到的最可怕的一封电子邮件，从一个遥远的地方，里面的说到的这些背叛、憎恨的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们写的这一切。后来我有主的引导，就用这个话来回应你在这电子邮件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求主，问主，这是一节很重要的话。 主，我求你光照我，我说过的任何事，任何一句话，求你光照，使我能够认罪。哦，我不是自行，而是你来光照我，使我能够对付。自从我们的说话就会得更新。在安汉这里，每一个周四上午三四个小时，我跟李丁一起工作。我34岁，那时候他68岁。我能够见证，他从来没有一句闲话，不浪费任何一句话。这对他来说是那样的正常，但这对我是何等的榜样。我们可以交谈，但不应该像没有得救的人就在那里一直讲讲讲。这是一件国度的事。五重点，在行传14章22节，保罗劝勉那些恒守信仰的信徒要领悟，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患难，因为全世界都反对我们进入其中。进入神的国就是进入对基督作为国度的完全享受。这是何等美妙的描述。进入神的国就是进入对基督作为国度的完全享受。但我们必须领悟，我们都必须经过许多的患难，这是个事实，许多患难。有时候患难接二连三的临到我们，但我们有恩典能够忍受。因为那天早上我们向主说，主啊，赐我怜悯的恩典。 我没有办法要求恩典，我必须先求怜悯，根据这个怜悯我才能够得着今天的这一份恩典。而今天的这份恩典能够供应我不管有什么事发生，因为会有种种的患难。但我们要看见那个目标，就是享受基督作为国度。好，我们来到第六终点，在行传19章，我们看见撒旦抵挡神在地上开展他的国。为着繁殖基督的优胜执事，乃是为着神国的征战。我能够诚实的说，主在那里为我们祷告，渴望我们能在生命里长大，经过生命经历的第三层十字架，对付肉体及天然，使我们能够进入第四层。我们有身体的感觉，我们也能够有份于属灵的征战。我知道一些中年的弟兄们，他们说到属灵的征战，这只不过是口头上的。属灵的征战是在身体里的，属灵的征战需要有生命的成熟。我对于圣徒们，在各处的圣徒们有一个爱的关切，你们有没有经过生命经历的第三层呢？很多圣徒只是留在第二层。 我们需要主牧养我们，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使我们能够长大，达到成熟，使我们能够达到第四层。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倪弟兄和李弟兄的那个范围，他们是时代的执事，但我们在我们的范围里有我们的这一份，至终在地上必须有这个团体的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所说所做的都是反对撒旦，而撒旦是很积极的、活跃的，他不是被动的，并且他是很狡猾的。但是我们要以国度为观点，求主训练我们团体的与仇敌征战，为着要来的国度，我们要斥责仇敌。你要到那个深处，到无底坑，而我们要在国度里。七重点，保罗在行传28章31节宣扬神的国乃是复活基督的繁殖，一，这可由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这句话得着证明。主耶稣基督的事乃是与神的国并行的。二，教导基督的事就是普及神的国，所以神的国实际上就是复活基督的繁殖。这过程今天借由信徒得以继续进行。我们一同读第二小点，然后跟身旁的祷告，然后弟兄再引导我们如何继续进行聚会。教导基督的事就是普及神的国，所以神的国实际上就是复活基督的繁殖。这过程今天借由信徒得以继续进行。 Amen。